尼希米記的第五章，我們會看全章的聖經。我們給他題目給他，就是危機和轉機。危機和轉機這個字呢，其實甘乃迪在他做在任總統的時候都用過。他說很有趣的，就是這個 crisis 這個字呢，在中文的裏面危機其實講明了一個危險，但是這個危險的裏面呢，機是什麼呢？就是機會。有危險都有機會。所以今天我同大家去睇呢，就係危機與轉機，尼希米記嘅第五章一到十三節。嗱，我哋時間關係，我可能唔咁快去同你讀曬十三節咁多。我想先同大家去睇睇，就係我哋睇尼希米記嘅時候，我哋發覺有一組嘅或者一個民族，呢個民族咧或者係呢類人咧，稱為參巴拉。參巴拉是當時撒瑪利亞總督嚟嘅，咁佢係握有實權、握有兵權，係嚟到去統治當時猶大好大嘅地方嚟。當佢知道尼希米佢哋翻去嘅時候要建造城牆，而呢位嘅參巴拉就聯同當時周圍嘅外族咧，就喺猶大人修建城牆嘅過程裏面威脅佢哋、恐嚇佢哋、threaten 佢哋。我哋覺得奇怪的就是，就算呢個參巴拉同埋一班嘅外族人去 threaten 去恐嚇猶大人嘅時候，我哋覺得奇怪的就是，神冇攔咗參巴拉嗰個攻擊，神冇話你唔好嘈，你唔好嚟到去做啲嘢，呢班人係我所愛嘅，你要我要保護佢，神冇咁樣做。而仲一樣奇怪的就是，當佢哋當以色列人做到好辛苦嘅時候，神冇差遣天使助佢哋一臂之力，冇任何嘅神蹟，冇任何奇事發生喺佢哋重建聖殿嘅呢個過程裏面。神容許佢哋環境惡劣，神容許佢哋喺建造嘅裏面多有攻擊，甚至神冇幫助佢哋嚟到去有啲特別嘅力量嘅人嚟到建造呢個城牆。不過我要大家留意一下，就係就喺不可能不可為嘅時間嘅裏面，建殿建造城牆嘅工程係竟然係一步又一步喺度嚟到進行，無論幾個慢都好，都繼續嘅進行。其實就係一個唔可能嘅環境裏面，工程仍然進行，即係話其實每一日都有神迹彰显在他们当中。今天我就跟大家看看，在这个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第五章就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而这个的严重的事情是可以毁坏整个工程，是得不偿失的。那我就带大家看看第五章的第一第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嗱，呢段咧可能咧一到五節咧，我哋俾個題目俾佢，就係弱勢群體嗰個嘅呼喊、嗰個吶喊。弱勢群體呢個係一個嚴重嘅社會問題，就係弱勢群體嘅吶喊。我哋好唔好一齊睇一到第五節嚇？預備起，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埋怨他們的弟兄又大人，有的說，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弱勢群體他們那個的吶喊。公元前432年，尼希米帶著一班的以色列的百姓從波斯帝國回到去耶路撒冷裏面。而我們大家知道，就是尼希米是土生土長在波斯帝國 的文化教育的底下，他是第二代移民的第二代，但他心里面有一个期望，就是他要为他的同胞为国家做些事。他听说城墙拆毁被焚烧，而里面的人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所以他有一个期望，就是他要回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回归的百姓，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贫穷的，有小康的，亦都有富有的，富有的是小部分。这班回归的百姓大部分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要重建我们破碎的家园。我们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们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因为要使我们的家园重整起来。参与建造城墙工作，一定要健康是壮健的人。于是那些壮丁全部被抽入到去这个建造里面。留下屋企是什么呢？是妻儿呢，老少呢，就留在屋企的里面。妻儿老少带来的钱很快就用晒食晒了，就再没有收入的来源。日子耐了，纵使或者你有块秀田，有块秀地，有个葡萄园都好，因为没有人耕耘，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照顾，渐渐生活就陷入一个荒凉失收的境况里面。好自然呢，带来的就是贫穷，生活就陷入在这个困境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贫穷和困境不是只是以色列社会所面对的问题，直到今日全世界都有这个情况，在美国都会有这个情况。应付贫穷的方法很简单，抵押家里面值钱的东西，最初的农田呢，耕地呢。不过如果我没有田没有地，那怎样呢？唯一可以做就是典当家里面的家私呢，这些衣服呢，都卖无可卖的时候，只能够就是卖儿卖女，成为了做人家的奴仆。其实以色列人都好的，他因为有摩西律法呢规定他们，以色列人如果因贫穷而去借粮的话，好不好？我们大家读一读好不好？摩西的律法有关借钱借粮，利未记25章36、37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不知道今天要不要行这个的原则。圣经说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来的。如果你向你的弟兄问你借钱，当然你可以决定肯不肯，给不给他。如果你借钱给他的话，有一个原则是不可向他取利。这个犹太摩西律法，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不这样做。你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要是你不借，如果你借的话，你就不可向他多要。这个是摩西律法的规定。今天你行不行呢？我不知道。不过我鼓励你会行。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原则是一个最好原则，就是借给我弟兄，当他贫穷的时候。当然商业用途又不同了。如果说他要做得，他要开间公司，我借钱给他，他有钱还返俾我，加啲利息唔紧要，因为佢商业用途。但佢因为贫穷，佢贫穷向你借钱借粮嘅话，你唔向佢多取利，唔向佢多要，呢个系原则嚟。好，我哋再睇另外一个关于贫穷将仔女卖俾人嗰个原则系点样嘅呢？摩西律法有关卖为奴仆嘅，我哋一齐读好唔好？第利未记25章里面39节，预备起，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贫困，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希年。转了，唔该，四系，好似四十啦。好，到了希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地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嗱，喺度俾我哋睇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如果人因为贫穷而卖仔卖女嘅时候，将甚至将自己卖俾你，唔可以叫佢好似奴仆咁样、奴隶咁样服侍你。佢系一个雇工，即系我哋计翻钱俾佢嘅，好似寄居嘅人一样，你系恩待佢嘅，系直到希年。希年系几多时啊？七七四十九年，即系第50年嘅时候。所有卖俾你为奴隶嘅嗰个人，佢就可以系自由嘅离开，佢唔再欠你任何嘢，因为希年系一个赦免，系一个欢欣嘅日子嚟。喺5:5嘅里边话，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系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系耶和华你嘅神。嗱，呢几个原则。有冇用喺以色列嘅社会里边？我哋可以话系冇，冇。犹大嘅社会嘅道德每况愈下，以致贫穷嘅人忍无可忍，大声嘅嚟呼喊，怨声载道。佢哋直接向尼希米嚟投诉，去求助。尼希米知道之后，知道咗呢个富有嘅人仗着财势放债取利，欺凌自己弟兄，造成一破坏。唔好淨係話嗰個關係，而最重要嘅就係同外族入侵欺壓自己嘅百姓係冇兩樣嘅分別。因此我哋睇到尼希米佢大刀闊斧嘅向罪惡嚟到去挑戰，大刀闊斧向對罪惡嚟到去挑戰。我哋睇第5章第6到13節，好唔好？好，我哋一齊讀啊，預備起。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算，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吗？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仲有啊，我一起读埋佢下。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尼希米怎样回应这个社会不公平的事？尼希米心生愤怒，他知道那个情况是相当严重，他知道如果是任由这班的强势的一班的人恃强来到欺凌这个的欺压那些贫穷的，那即使这个城墙修建完成，百姓在里面会自相吞吃，是自取灭亡。所以尼希米要诉诸摩西的律法， 去保护社会上弱势群体，为那些贫穷的人来主持公道。他那个使命就是要重建崩溃的道德。他就说，我心里筹算，第七节。意思就话，我好仔细嘅嚟去考虑，仔细嘅同自己嚟到辩论，我应该点样做？跟住佢就话，我就嚟到去斥责呢个第七节。佢话我就斥责官长贵胄。嗱，呢个斥责呢个字咧，斥责呢个字咧，其实都唔够重。其实原来嘅里边就 accuse 就系控诉，佢。好似升起一个法庭，在这个法庭里面，他坐在那个法官的位置，将这件案件呈现在神的面前去审讯这件事情。尼希米知道他所面对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乃是社会上有政治地位有经济特权的，他们被称为一班 nobles 和 officials。 这两班的人都是有这个的位置的，要向激呢个权贵，向呢班嘅贵胄开刀，要向呢班嘅公职嘅人开刀。尼希米只可以一个方法，就是根据摩西嘅律法嚟到依循。于是圣经话：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嗱，呢个咧系我哋中文嚟翻译。其实如果你睇睇个英文嘅，翻到。较为全神啲嘅，佢话你哋狼狼地，你凶狼嘅向自己同胞系索取高利贷。嗰、那个取利呢个字咧，我哋中文翻译真系太弱啦。取利有啲咩特别啫？攞利息啫嘛，攞利息可能多可能少，但系用呢个字，原来你哋 massa 呢个字咧就系高利贷，向佢度放高利贷。摩西的律法是不禁止商业的贷款的，是可以有贷款的，所以是流行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但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就是不可以索取高利贷，高多的利息，不可以收取超额的利息。这个高利贷这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唯一一次出现的，所以用的字是相当的重，相当的严重。于是他就说，我用我召聚大会去攻击他们。其实不是，原来里面不是用攻击，是处理他们的问题。我是召聚大会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不是好像某些国家开大会来去攻击那些地主啊，那些富商啊，不是这样。尼希米一路讲一个原则是咩咧？就是要遵守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不可以在自己贫穷的弟兄的身上去索取暴利。作为一个的民政官，作为一个贵族，应该为百姓谋取福利，而不是在趁他病攞他命。于是他就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卖俾外邦嗰啲犹太人，我哋要赎翻佢哋。你反而卖自己嘅弟兄，又叫我哋再赎翻嚟，咁你咪从中取利咩？于是佢哋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第九节，你们所行嘅不善，你们行事不应当敬畏我们的神。敬畏神就成为咗行事最高嘅准则。跟住话，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有什么出奇呢？如果我们同信主的人，那些未信的人是一样这样处理的时候，那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他们会毁谤我们？为什么他们会笑我们？为什么他们说如果信成那我就不信了？为什么他讲了这样的说话？我在探访里面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些人不去教会，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看到基督徒那个见证，基督徒的生活，就话咁嘅话我就唔去礼拜堂啦，咁嘅话我就唔做基督徒啦。话你知唔知道我哋系将一个大嘅石磨绑咗喺啲弟兄嘅身上，将佢沉咗落海嗰度。喺呢度话行事为人 应当敬畏我们的神。如果不是你的信仰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做的不是以敬畏神为我们最高的准绳的话，那你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其实在第十节里面，你起码讲一件事情，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亦都将钱借给，将粮食借给百姓，但我们大家免去利息。这个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就是尼希米和他的仆人和他身边的人，他们借钱给他弟兄，借粮食给朋友的时候是免去利息。他有一个原则，原则就是他成为一个榜样，他成为一个见证。因此他就向这班的官绅富豪发出挑战，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收回来，在这个的高利贷底下来占有的这些这样的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他们的银钱、粮食、新酒退回给他们，退回给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敬畏神的原则。他贫穷，他没有，我借给他不是加倍的勒索他，而是我要跟他一起渡过这段困难的时间。我们看看尼希米为了在手这个的口头的承诺是产生法律的作用的时候，他就召了祭司来，你要叫百姓起誓，起誓就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祭司就成为百姓同埋神立约嘅见证人。意思就话呢个嘅仪式系喺一个严庄重嘅情况底下去进行同埋完成。其实我喺度谂呢个问题，表面上 happy ending 系咪？嗰班土豪劣绅还翻晒啦，咁好咯，咁咪解决咗问题咯。表面上弱势群体的人被欺凌、被欺负的问题解决了，但你说问题有没有解决？实际上的问题，贪婪、追求权力、金钱、财富、欲望的小魔怪仍然在一班犹大的富豪贵族的心处里面。今天他们可以誓神劈怨，今天他们可以抖动衣襟，因为时不与我嘛，你砸大石砸死蟹嘛，一旦尼希米回国探亲、回国报告，那个时候的土豪劣绅就卷土重来，咁你又奈我如何呢？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如果人的生命冇改变，无论社会怎样建立的规范、修改法律，结果仍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想想，其实人的心灵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尼希米可以强迫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他是这个的犹大的省长，他一定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他做的时候，就算他不搬摩西律法出来，他都可以这样做。这班人没有他扶，但是当尼希米一走，我们看到全个局面都改变了，是因为人的内心的问题。所以人的内心才是最重要。如果你回去看看 Dr. Harvard Kelly H-O-W-A-R The Harvard Kelly K-E-L-L-Y 这个是个医生来的，他讲到他童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其实他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这个贫穷的男仔每日都是逐家逐户的买一些东西去自供自给，交学费还有养活自己。 Kelly 那时候是一个相当老道、相当贫穷、相当微小的一个人。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来到，又饥又渴又狼空如洗，他又想想，就是我怎样度过这个冬天， 我怎样挨过的日子呢？于是他考虑一下，就是好，我决定放低我的尊严，求人一块的三文治，求人一杯的咖啡。于是他敲了一家又一家的门。某一个家庭为这个男仔打开家门，给块三文治，给杯咖啡给他。他去完一家又一家都没有反应，他很绝望。他心里面的叹息就是，究竟有没有神？这个世界有没有神？住在里面的人这么温暖，什么都有，什么都齐，为什么听到门声不可以开门，给我块三文治，给我杯咖啡？他觉得人生很没有希望，他心里那种很绝望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理，不会有人关心，世界上不会有人 去爱他。终于很沮丧底下， Kelly 就来到一个家门，很豪华的大屋，他都很害怕，门口又高，狗又恶，怎么敲门呢？他很细声地敲门，想走了，怎知道在这里走，到门咦一声打开了，站在 Kelly 面前的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仔，穿得很齐当，很齐整，面红红的就问她，你想要些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Kelly 不好意思说，我很肚饿，我想要份三文治。他只有说，可不可以请你给一杯热水给我，因为外面很冷。这个的女仔说，你等等。于是他进去，很快脆就出来，手拿着一只很大的玻璃杯，玻璃杯那里满满的一杯用微波炉叮过的牛奶。 Kelly 他慢慢品尝这杯的牛奶，直到最后一滴，饮完之后，请问我要给多少钱给你？这个女仔说，不用，妈妈教我们说，对人的慈爱是不收钱的。Kelly 两滴眼水流出来，我多谢你，你走。当 Kelly 离开这个家门的时候，他整个人焕然一新。他知道神爱他，关心他，他知道神在看顾他，他那对神的信心从谷底放弃，是慢慢地走回上那个高峰的里面。他咬紧牙关去读书，去自己供给自己。好了，就这样这几年很平淡地过去。这个美丽的少女长大得亭亭玉立，是嫁给一个有富有家庭。但可惜这个少女就患了一个极严重的怪病。当地的医生，发生美国的，是束手无策，就将她放到去大城市，不知道是纽约定边度，喺度嚟到去交俾医生嚟处理佢啲怪稀有嘅怪病。而嗰个时候 ，Dr. Kelly 已经成为咗一个好出名嘅医生，就被委派去处理呢个女病人。当佢打开嗰个病历嘅时候，睇到个地方嘅时候，咦？呢咪就系我成长的地方嚟？佢眼睛闪出佢嘅光亮，于是他很快脆的就是找这个病人。远远他就看到这个女仔瞓在这个床那里，他一眼就认得到他，就是那一天为他打开门，为他送来杯奶，对人的慈爱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他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他就立即回到办公室那里面，将这个女仔的病历一路看一路看一路看。在那个时间里面，这个仍然是未曾可以医治到的怪病来。他就在他的办公台上，他说，神啊，你给我智慧，你给我聪明，我要帮这个女仔离开她的病痛，我要尽心尽力地去帮助她。他日以继夜去研究，去看书，去做很多的探索。经过一段很长漫长的挣扎， Dr. Kelly 是终于赢到这场战争。 这个女仔的病终于完全得到医治，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女仔要走，要执她的衫，她的丈夫要接她走，但要处理一沓很厚的这个的账单。Kelly 请这个会计室那里先给她沓巴单给她看，她看哇这么大声，天文数字。于是她就在最后那个账单那里写了行字，写行字，她交回给会计室，会计师又这个会计又将她交给护士，就送到去这个的女病人的手中那里。哇，那一沓的账单当这个的女仔打开的时候，她惊到不得了，不知道怎么还。我不知道那时候那个保险可能没有这个 Obamacare， 所以就没有办法还得这么大的债。她就做看一路震一路看一路震，到看最后这个章的时候，她看一行字，这行字是 Dr. Kelly 签名所写的。写了什么字呢？ Pay in full with one glass of milk， 一杯牛奶全部给晒了，一杯牛奶全部给晒了，是 Dr. Harvard Kelly 的签名。弟兄姊妹， Dr. Kelly 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医生，是 Johns Hopkins 医院四个创办人之一，其中之一个，所以你可以上网可以看到他。你有没有想得到这个女仔有没有想得到，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那天打开门的失足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仔，面色青黄，在发震，只是要求杯的热水。热水怎么够呢？不如给杯热奶给她。这杯的奶竟然就是完全还清他那个厚厚账单的那个数目。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可不可以给杯清水给我？刚才 Alice Wu 来到解说给我们知道，有一班弱势群体有需要的小朋友，需要的大人，他需要人照顾。你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他们那个的讲说话的声音？你愿不愿意去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帮助？在美国里面有几多几多的人，在我们身边有几多几多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我们一个微小的鼓励。我们大家都为着这个的、solar system，那个太阳能那些问题头痛。我们有没有为着那班的工人在寒冷里面在这里工作，我们给一个多谢他，多谢你，多谢你的辛劳，多谢你的摆上。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有多少的人，弱势群体是不会断绝的，因为这个世界贫穷是一件真实的事。不过好不好我们说，主啊，如果用着我的话，时时让我手中有杯的热腾腾的牛奶去给过那个饥饿寒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我想你有少少时间，你对神话，我可以做啲乜嘢？我可以做啲乜嘢？面对住一班弱势群体，面对住一班软弱嘅人，我可以做啲乜嘢？去问神，唔好就咁停留咗一个感动嘅里边就走咗去。你以为 Manhattan 冇弱势群体咩？你以为 Brooklyn 冇弱势群体咩？你以为若哥冇弱势群体咩？有啊，有啊，甚至我哋就系一个弱势群体嘅人。主，我哋心仰望你，我哋知道
呢班嘅犹大嘅贵胄、犹大嘅富豪，佢哋逼不得已放低佢哋手中所寄取嘅利益，只要尼希米回国述职，情况就急转直下。主啊，我哋祈求你，让我哋凡事以敬畏耶和华为我哋行事嘅准则。主啊，求你俾我哋睇到喺我哋身边多有弱势群体，让我哋成为佢哋嘅祝福，成为佢哋帮助。主喺呢个感恩节嘅里边，主啊，我哋为咗你所俾过我哋嘅丰富，我哋感恩，但我哋同样都战惊，因为你话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主啊，让我哋将呢个雪球分出去，便知道雪球会砸死我哋。主啊，帮助我哋，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请我哋齐起啦。